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的各位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云端访谈的平台，聚在一起听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峰姊妹。不少的家人们和朋友们知道有一种教育形式叫在家教育，或者称家庭学校。它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教室，孩子为受教者，家长为主要教育者或者老师的教育形式。在家教育注重学生们个性化的学习需要，按照每个孩子的恩赐和能力进行教育。在家教育也备受基督徒家庭的喜爱，因为它是信仰传承的最佳选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罗士利传道，不仅是在家教育的实践者，有着20多年的丰富经验，更是一位与妻子同心协力，成功培养出3位基督精兵的模范父亲。相信您一定和我一样，期待通过今天的分享，不仅对在家教育有更多的了解，更可以看到在家教育如何与信仰传承相得益彰。节目开始，我要邀请蔡曙东弟兄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和分享做祝福祷告。
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主啊，这是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特别的日子。主，在这美丽的夜晚，主，你要来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主啊，你来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灵。是的，主，今天罗士利传道来到我们中间，主，他要为我们做的信仰传承的见证。主啊，罗士利传道在家教育和这个建造基督化家庭这方面，他从神得来特别的领受。主啊，他不仅在教会全时间服侍神，主啊，他还跟他太太一起在家教育了3个子女，并且在他的利用他个人时间全家来服侍了很多家庭。主啊，在面对这些家庭的时候，他们付出他们自己的辛劳，主啊，来帮助这些家庭，在帮助家庭的父母和儿女们都在行在这个神的旨意中，如何让我们在这个儿女教养上来帮助我们。主啊，今晚我们就来感谢主，让我们来见证主你在他们家中的奇妙的恩典和作为。主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主要来学习如何建立基督化家庭，如何持守基督信仰，学习如何带领帮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在基督信仰中扎根并成长。主要感谢你，主要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从今晚的见证中得到益处。恳求圣灵与我们今晚的每个人同在，主啊，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从开始到末了，主啊，让你的荣耀得到彰显。主，求主亲自带领，所有荣耀归给天父上帝和坐在宝座中的羔羊。感恩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
我要介绍一下罗士利传道。罗弟兄1993年来到美国，94年信主，95年就受洗归入基督名下。1996年时与黄玲姐妹结为夫妻，婚后他们育有2女1男。2015年罗士利弟兄接受主的呼召，放下新药研发工作，全时间在教会服侍。罗传道自信主之后就不断为家人的救恩祷告。1998年感恩节，他的父亲在台湾病危，罗弟兄即刻赶回台湾传福音给父母和弟弟们，带领全家信主。自2002年以来， 在家教育将信仰传承给儿女们，带领三个儿女们分别信主，并为他们施浸响应在家教育的呼召，一起培育儿女成为敬虔爱主的基督精兵。儿女们也都积极与父母一起服侍主，现在他们全家在加州哈冈国际大使命教会侍奉。罗传道，我们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访谈室，请您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梁峰姐妹你好。
刚才有介绍您1998年时传福音给病危的父亲，那请您给我们聊一聊您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呢？
我是出生在一个佛教家庭，我的父亲呢，他是位中医师，我母亲是位标准的客家妇人，她就是一直跟在我父亲的后面。我有两个弟弟，特别是我的大弟，他也非常笃信佛教。我记得在小时候，我父亲初一十五都会到寺庙去帮这些和尚尼姑做义诊，而且我常常看到他要去见这个住持老和尚的时候，他必须要捧着红包三跪九叩的到这个老和尚的面前。我真的非常感谢上帝，我如果继续待在台湾的话，我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认识耶稣。但是感谢神，他带领我在93年来到了美，让我在这里能够有机会来认识。
感谢主。那您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有谁带领你信主的呢？
我93年来到美国，我的妻子黄琳94年来到美国。当时我们都还不认识神，我们也不认识 each other。我第一次看到黄琳的时候，我就惊为天人，我就下定决心我需要追到她。当时黄琳她的哥哥是在我们大学里面的查经班里面担任代理的工作，当她的哥哥看到我这么热烈的追求她的妹妹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他就带我和黄琳到他的博士班的办公室里面，非常热切的跟我传福音。我现在知道他当时是圣灵充满，他非常热切的跟我们传福音，要我跟黄琳做决志祷告。当时我心里就想，如果我没有做决志祷告，我大概没有办法再继续追求他的妹妹。我就跟着他一句一句做了决志祷告。可是梁姐妹你知道吗，非常奇妙，黄琳的哥哥他在之前就送我一本圣经。在做决志祷告之前，我读那本圣经好像是在读故事书一样，但是当我做了决志祷告之后，这本圣经我读起来不再一样了。特别当我读到路加福音23章34节，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圣灵在我心里面做了极大的感动。我当时想，主耶稣怎么有办法有这么大的爱？当有人骂我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会愤恨，更何况好多的兵丁将他鞭打，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竟然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我当时真实的感受到主耶稣是那一位真实的神，是爱我的主。我在他的面前匍匐敬拜。从那之后，我就跟我当时的女朋友黄琳一起追求主耶稣基督。95年的时候，我跟黄琳同时在曼菲斯的浸信会里面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当时我的哥哥嫂嫂就是在中间的那对夫妇，就是传福音给我的哥哥嫂嫂黄琦和他的妻子梁美，旁边是我的妻子和我，在曼菲斯华语浸信会，我们是在那边受洗。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一起一生追求主到现在。
感谢主。不仅如此，您还不断为自己的家人的救恩啊祷告。父亲病重的时候，是什么让您觉得一定要赶快回去给他传福音？
我从94年信主之后呢，每天为我的父亲母亲还有两位弟弟的救恩祷告。我天天跟主求，就按照使徒行传16章那边的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应许，来跟主求。而且我不仅跟主求，我只要有机会，我就用卡片用电话跟我的父母来传福音。可是我的父母说，你信你的基督，我信我的佛，我们谁都不要干预谁。我当时心里面其实有点沮丧，因为我跟他们传福音，可是他们并没有愿意要相信。这是我的父母，他们非常的相爱。下一章也是他们更年轻的时候，我迫切的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愿意。后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哇， 如果将来我到天上去，可是我的父母没有办法跟我到天上去，我的弟弟们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在天上，我怎么有办法忍受看他们在地狱受苦呢？主啊，不管用什么方法，请你一定要他们，让他们能够相信耶稣。98年的时候，感恩节我收到了我弟弟的电话，弟弟告诉我爸爸病了，要我马上回台湾。可是弟弟在电话中对我说，我警告你，你不可以跟爸爸传福音，因为我不希望他在他的生命最后的阶段还要挣扎到底要信佛还是要信基督。可是我存着神给我的应许，跟我的妻子和当时的大女儿回到了台湾。奇妙的事发生了，我的父亲他所在的医院旁边有一个客家的教堂，这位客家籍的牧师每一天都来探望我的父亲，而且有的时候一天来探望两次。我父亲惊奇的一件事情是，这位牧师每一次到我父亲的病床旁跟他讲述圣经，在离开之前都跪在我父亲的病床旁为他祷告。我父亲极其惊讶，因为他以前去见那些和尚不仅要送上红包还要三跪九叩的去见他，可是现在竟然这位素未平生的牧师来到病床旁跟他宣讲福音，跪在他的床旁祷告，一毛钱都没有跟他要。当时我就跟父亲讲说，这是因为主耶稣他爱你的，
印象太深刻了哈。
是的，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梁峰你还记得吗，我的弟弟说你不准跟爸爸传福音。是有一天我的弟弟坐在爸爸的病床旁，圣灵就一直在感动我，现在是时候跟弟弟传。我开始把以前跟他讲述过的福音再一次的来跟他描述，我邀请他，你开口来跟神祷告。我弟弟说我不会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就本来想要放弃的，可是圣灵在我心里面还是催逼我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跟他继续邀请。我就说好，弟弟可不可以请你说阿爸天父。当他开始说阿爸天父的那一刹那，他的眼泪直流。我非常惊奇，我就带着他一句一句做完决志祷告。当他做完决志祷告的时候，他自己从椅子上跳起来，在爸爸面前说，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当时我好感动，我觉得圣灵的工作太强烈了，本罪
是
耶稣的人竟然在神的面前决志祷告，而且跟我父亲做见证。过没有几天，我就跟父亲说，爸爸，弟弟信主了，你要不要也来相信耶稣呢？以前我跟父亲邀约的时候他都跟我婉拒，但是那一天他竟然说好，我要相信耶稣。我强忍着我心中的那个激动，我去问我的妈妈说，妈妈，爸爸要信耶稣，你要不要信耶稣？妈妈对我说，我一辈子都跟着你爸爸，你爸爸做什么、
哦、感谢主。
我就跪在爸爸的旁边，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做了决志祷告。可是爸爸妈妈的决志祷告跟弟弟的决志祷告截然不同，弟弟是非常的激动，做完决志祷告跳起来大声呼喊，但是爸爸妈妈做完决志祷告是那么样的安静、那么的平和。
是
我在旁边哭成泪人儿，因为我知道神听了我的祷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从那一天开始，妈妈就自己天天打开圣经来阅读，也天天跟我说，儿子，教我怎么祷告。我看见神的作为，神那个改变人心的大能，就在那短短的几天有了180度的转变。虽然后来我父亲受浸之后过了十天他回了天家，他回天家之后丧礼追思礼拜的时候，他许多的病患来到这个追思礼拜的当中，看见原来笃信佛教的一个医师竟然变成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他们心中有极其大的震撼。而且在我的父亲追思礼拜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的小弟也在我的带领之下做了决志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所以在98年那一次，虽然我的父亲因着癌症离开了世界，但是他就像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结出许多子粒来。因着那一次的经历，我们全家得救。而且不仅如此，我刚才前面提到，我的母亲是一位标准的客家妇人，她都是跟在妈妈爸爸后面。当父亲离开之后，她无依无靠，她连续哭了一个月。我当时很害怕，因为我担心我的妈妈会没有办法从这个伤痛当中走出来。 可是就在我要离开台湾回美国之前的几天，有一天他在浴室里面哭泣的声音突然停止。我当时在外面，我很担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就问说，妈妈你不要吓我。结果妈妈跟我说，我不再哭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安慰我了，而且我跟你的爸爸在他离开之前我就已经约定好，将来我们在天堂的一个地方我们要见面。我问他说在哪里，
没了，
到现在都还不愿意告诉我，可是他们已经有约定好的一个地方。从那时候开始，妈妈整个人都改变了，她变得非常的独立，她变得非常的喜乐，而且她常常四处跟人家传福音，而且她在年长的时候，在70岁的时候，她还参加了老人大学毕业，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回到台湾去参加她的老人大学的毕业典礼，
这
是我们全家一起在那边跟她照相，我的两个弟弟还有媳妇还有我的太太还有我们的孩子们，还跟我的妈妈庆祝她的老人大学的毕业典礼。到现在台湾的全家，包括我的两个弟弟还有我两个弟妹还有他们的孩子，都在耶稣基督。这是他们今年的农历新年的时候年夜饭，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所以我真的感谢主，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我们心愿完成不是只在我们身上得到益处就好，当我们得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尽其所能的把它传递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都尽其所能的把它传扬出去。
阿门。我要把听众们从沉浸在兴奋当中拉到另外一个镜头，神在您全家最需要的时候供应了一份非常奇妙的工作，一份特别的工作，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我非常喜欢分享这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实在是可以见证上帝的奇妙。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在 Irvine 的一个药厂叫 Allergan 艾利根上班。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 Allergan 这个公司，但是如果我一说 Botox 肉毒杆菌，你可能就会知道 Botox 是艾利根这个公司最热门的产品。我经过了几次的尝试，我终于拿到了录取通知，我就兴高采烈的去签约。当我签完约之后，我就告诉人事主任说，我需要公司帮我办理绿卡。没想到他不但不帮我申请绿卡，还训了我一顿。当天是我的生日，原本我是要跟我的太太和我的大女儿去庆祝双喜临门，我就垂头丧气的回到车上。我告诉太太发生的事情之后，她就温柔的握着我的手说，没关系，神会预备。我们就去庆生了。庆祝完生日之后，我就回到之前的公司，根本都没有新工作。我正想着妻子说的神会预备，我突然看到电脑萤幕上出现那个阿勒根人事主任的电邮，他说到招聘经理仍然要雇佣我，下星期再去签约。哇，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圣灵立刻就用我以前默想过的经文来对我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隔一个礼拜，我就再度到阿勒根去签约，没想到公司不但雇用律师帮我免费申请绿卡，还在我进公司之前就帮我加了一次薪水，因为我先前要的薪水太低了，没有办法达到申请绿卡的标准。哈利路亚，真的是要把荣耀归给主。
阿们。我看一张照片，哇，你看你那个喜乐。
这张在实验室做实验，感谢主。我在阿勒根公司工作了将近14年的时间，那神呢，他非常奇妙的让我在要离开公司之前得到了员工的最高荣誉奖。这个最高荣誉奖是非常不容易得着的，但是神给我这个机会得到。在我的照片的右手边，那个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左手边是我们研发部的副董事长。我觉得神很恩待我，让我得到这个最高荣誉奖，不是为了要让我高抬自己，是为了让我有机会来高举他的名。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都抱持一个心态，就是要让我公司的上司、同事或者是我的下属，我要来帮助他们成功。也就因着我有这样子的心态的缘故，我让我同事们都知道，当他们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能够有安全感，能够知道他们跟我一起工作 我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他们成功，而我这个目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让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是为了要让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给我的这个好处能够也来跟他们分享，在领受我这个最高荣誉奖的时候有机会给我有一个接受荣誉奖的演讲。在这整个演讲的过程当中，我不断地去谢谢我的长官，谢谢跟我一起服侍的这些同事，谢谢我的下属。到最后的时候，我就问所有的观众，就是在场的这些同事，你们知道吗？我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这个成就，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子来感谢你，其实有一位我最好的朋友帮助我成功，你们可以猜猜看是谁吗？当时有些同事就说，是你的太太。最后我告诉他们，帮助我成功的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其实讲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是有一些挣扎。我的公司是一个世俗化的公司，并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公司。当时害怕我如果讲这个，是不是会受到逼迫，或是我会受到上司的一些责难。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是我要按照神给我的去跟他们分享。结果没想到，当我讲完之后，董事长走过来跟我握手说，你刚才讲的真的是太好了，你很能够激发别人学习像你这样子，以后我还要再邀请你来分享。哦，我真的好感谢上帝，让机会在董事长还有在全球10000多员工的面前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更令我惊讶的是，我第二天收到许多的电邮，这些电邮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跟我讲，我好感动，能够在 Allegan 这个世俗化的公司里面听到耶稣基督的，所以我很感谢神给我机会能够在众人的面前也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美。
感谢主，您为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我又要再换一个题目，您和妻子结婚之后，你们有了3个可爱的孩子，怎么知道是神清楚的呼召你们要在家教育？
起先接受这个呼召的是我的妻子，我们都是第一代的，不懂的美国的教育制度，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研究。我的妻子就买到了一本有关美国教育的书，这个内容呢，就是提到当时在校园里面有暴力、有色情、有性骚扰、有同性恋这些事情，让他非常的刺激，也非常的害怕。可以想象吗？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现在美国的学校更加的败露。当时我们想说，我们是不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可是那学费非常的庞大，我们就向主祷告，寻求神的指引。感谢主，当时我们的牙医师刚好是在做在家教育，他就介绍了我们这种学习的方式。我们也慢慢的认识了一些在家教育的家庭，又去参加了他们的课会。当他在观察到这些在家教育的孩子，看到他们都好喜乐，但是大部分的这些在家教育的人呢，都是白人、墨西哥人的孩子，华人的家庭不多。当我妻子看到这些家庭中的彼此之间的相爱的气氛，他们兄弟姐妹一起讨论的服事，那种非常柔和谦卑的特质就很吸引着他，他就对在家教育有好感。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您妻子去参加那个特会，
这张照片里面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唱诗赞美主。我的妻子看到的时候，她想，哇，她真盼望我们的孩子将来也能够跟这群年轻人一样，有像天使般的气质，不像现在一般在学校里面的这些青少年有那种叛逆的那个样子，而是有那个非常美好的气质。而且他心里面想说，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必须要把过去成长中在学校里面那些不合神的教导，比如说人文主义、进化论、世俗的价值观、坏习惯，都要一个一个的把它对付挪去，还要受到这些在学校里面的老师同学的嘲笑伤害，那些以前的伤害也需要一个一个的去疗伤治疗。如果现在我们把孩子又送回学校去，在一个大染缸里面被污染，等到污染完之后再求上帝花时间来洁净它，这样子不是一直在反复我们以前所受的伤害？我们这样子的经济效率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呢，我们就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有力量来做在家教育。后来我们在神面前就有蛮长的一段时间的祷告，我们就渐渐的越来越清楚神要我们用在家教育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这张照片是我们刚开始在家教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常常会在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你会发现这个是我们住在一个公寓里面，在家教育需要父亲或是母亲亲自在家里面教导，因此大部分的在家教育是单薪的家庭，比起双薪家庭来讲，经济上就会有许多的压力和困难。因此我们在这一个公寓里面住了长达十年都没有办法搬出来，因为我一个人的薪水没有更多的钱来住更好的房子。也因着这样子，我的岳父岳母非常的反对。在我们刚刚开始在家教育的时候，我的岳父岳母跟我们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让我的女儿黄琳到美国来留学，现在她毕业了竟然不去上班赚钱，留在家里养孩子教孩子，这个实在是太不好了。可是你知道吗，梁凤姐妹，几年之后，因着我们在家教育的缘故，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加的爱神，非常的有好的亲密的关系，而且有自动自发学习的习惯。他们看见之后，不但不反对我们在家教育，还非常自豪的到处去跟人家说，我的女儿女婿是在家教育的，他们所做的是非常美好的，你们也可以去学习他。而且神很奇妙，当我们学习到了知足、忍耐、感恩的品格之后，我们就在2010年房价最低的时候买到了现在所住的房子。下一张照片就是在我们现在所住的房子里面，我们全家一起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在跟孩子分享主耶稣基督是如何受难、如何复活。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耶稣对我们的爱一点一点的来跟他们分述。其实我们在家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我的女儿 Grace 她在七岁的时候做了决志祷告。下一张照片是2008年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度假村的游泳池为她受洗的。
她几岁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2008年她是十几岁吧。
在通常比较叛逆的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却做了这样正确的选择，让父母亲非常的欣慰。
对不起，他当时9岁。
哦，才九岁啊。
我的二女儿呢，就是下一张照片，她是5岁的时候做的决志祷告。她是在2019年在一个国家公园的湖里面我为她受洗。再下一张照片呢，是我的儿子 Jedidiah，他是4岁的时候我带他做的决志祷告，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太平洋我为他受的洗。所以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借着在家教育把信仰传承给我的三个儿女。
感谢主，我知道您不仅把信仰传承给孩子，而且还带领孩子们一起在主里成长，一起服侍。请您聊一聊带领全家一起服侍的经历。
我想我可以先从我怎么样子来接受我全职服侍的这个见证说起。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在出来服侍之前，我做了将近14年的新药研发的这个科学家。离职之前其实是我事业的顶峰，从人的眼光看来是如日中天，但是我的心中有一种神圣的不满。我知道神在等我。有一天我在 QT 的时候，神用马可福音1:17呼召我，他对我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当时主耶稣很轻声地问我说，你关心什么呢？是只关心如何捕鱼的渔夫呢？还是为了得人而献出余生的使徒彼得呢？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当天的这个灵修短句成为我完全回应神的呼召的金句。这个短句上面就写到，即使有再高的职位与伟大的目标，最好的福分仍是蒙主使用。你知道吗？当我读到这一个金句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是非常的激动，我完全无法再拒绝主耶稣基督对我的呼召。即便到现在，我每一次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都还是非常的激动。于是我就报名了正道福音神学院，我开始选课。可是小信的我害怕失去金句来源，仍然不敢辞职放手交给神。刚才前面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在家教育，我是家里唯一经济的来源， 所以如果我辞去了工作，我们家就没有经济来源。因此当时我小信，我不敢放手让神来做。可是梁峰，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他总是很耐心的在等候着我。就在我去参加神学院一月份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我听到了神学院本来在前一年的12月初的时候还短缺90万美元的常备，可是在全体师生向上帝呼求祷告之后，神在短短的30天就完全供应。当时刘副理院长说，这一切是主做成的。我非常感谢主借着刘院长对我心说话，是主这两个字就深深的烙印在我心。在我回家的路上，我止不住的流泪，只好将车停在路旁。我向主祷告，我向主赞美，神他就赐给我完全的平安。于是我就不再害怕，反而兴奋的等候，我要看神如何的带领我和我家，我们要一起全时间来侍奉他。在我顺服神的带领，我要辞去工作全时间进修之后，主耶稣就开始为我预备道路。梁峰，你记得吗？刚才我前面讲，我是一月份的时候听见了刘副理院长的这一个讯息，二月份的时候我的公司 Allergan 就恰巧被并购了。在并购之后，一定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是会遣散员工，所以我就去找我的副董事长问他说，你可不可以遣散我呀？他开始听得很惊讶，你现在在公司做的是顶峰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我遣散你呢？在我跟他解释了之后，他完全理解我的要求。虽然他很不舍，但是他还是问我说，你计划什么时候离职？我就说我最迟4月底要离职，因为神学院5月就要开学。结果梁峰，你知道吗？在4月6日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许多同事一个个被请到会议室里面去，出来的人有人生气大叫，有人就流泪难过，在外面没有被点到名的人都屏气凝神，害怕下一个被点到名。我也是屏气凝神，我害怕下一个没有点到我。终于我听到了 Louis Low， 我马上就快步的走进会议室，一进去看到副董事长和人事主任坐在前面，我就坐下来了。副董事长就对我说许多我在公司的贡献，最后他就说，很抱歉 Louis， 我需要遣散你。等他一说完话，我马上站起来，我就跟他握手道谢，把坐在旁边的人事主任弄得一头雾水。后来副董才转过头去跟他讲说，我是被主呼召要去读神学院，感谢主，连离开公司之前我都可以喜乐的为主做见证。于是呢，我就恰巧领到了一笔遣散费，开始了神学院的学习。这一连串的恰巧让我晓得是主在呼召我们全家。现在里面将近8年的时间过去，神医治了我害怕钱不够的这个担忧病，而且他信实的供应我们家每一天的需要。我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哈利路亚。重要的是我们全家都非常清楚是走在主的心里面，虽然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高山有低谷，但是在我们的心底深处，我们晓得天父他必因我们持守他的呼召而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全家有那个满意的喜乐。
就像您以为失去的那份工作时候，您的妻子告诉你说，没关系，神会供应。
是的，
感谢主。那之后您怎么样带领孩子们一起服侍的呢？
我其实在整个在家教育最终的目标，就是在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在信仰传承和在家教育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让我们全家一起服侍主，这个成为我们家庭的核心价值。我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参与在我们的服侍上面，所谓服侍就是在我们有热情的事情上面。而且当孩子与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我让我的孩子们知道他们正参与在天国的建造，这样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归属感，在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上面他们知道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是在做主要他们所做的工作。我跟你打个比方，我们的在家里面都是我太太做饭，因为我不会做饭，我和我的儿女呢就轮流洗碗。但是呢，每当我要准备奖章的时候，我的女儿们就会抢着帮我洗碗，让我有多一点时间来准备奖章。 我的儿子呢就会帮我制作我在讲道的时候的 PPT。 我们全家更是每一次在一起的侍奉都会全家一起祷告，包括今天我在这边的分享，我们也是全家一起在主的面前祷告，并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让我的家人知道我们是一起在服侍主，一起得奖赏，因为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我和我的太太也会常常的去寻找机会，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一起侍奉。比如说我在聚会前呢，我们排桌椅，这是我们全家的照片，在你们最右边的那一位是我的儿子 Jedidiah， 在他旁边的是我的老大 Grace， 在旁边的最中间的那一位是我的老二 Joyce， 旁边的是我的太太黄琳，在你们最左边的那个是我的师弟，
蒙福的一家。
谢谢谢谢。我们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在聚会前呢就会请他们排桌椅，请他们发节目单张，然后我们会全家一起教导建立品德家庭的课程。我们的这个教导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起来教导，待会做结束祷告的张家宝弟兄也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就邀请他一起跟我的孩子们教导这个建立品德家庭。我也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探访，借着我们一起完成我们这个有热情的服事，我们就开始建立了一个喜乐的侍奉家庭。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对在家教育有兴趣，所以我们全家去年的7月30号我们就办了一个在家教育的101的讲座。我和我的妻子跟父母亲分享， Grace、 Joyce、 绝大他们就一起带领儿童的节目，因为他们从小就跟着我们服事，所以我们一起培养了非常有默契的一个配搭，让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团队，也帮助了在这照片当中你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开始在家教育的家庭，借着我们全家在那边与他们参与在一起，让他们也知道他们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带领着自己的孩子在主的面前能够把福音传递给孩子，也让更多的人因此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全家的服事不仅是局限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走入在社区里面，我们将主耶稣基督的爱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住在美国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现在在美国的警察的士气非常的低落，他们没有得到那个应得的尊重和权利，特别在疫情当中原本就危险的事情上面又加上了病毒的威胁，可说是雪上加霜。因此我们全家就去 Costco 买了食物、零嘴和饮料，孩子们还自己做了卡片，写上了感谢、鼓励和圣经的话语。当我们全家一起将预备的礼物和卡片送到警察局的时候，接待我们的这位高大的警官他就跟我们说，哇，这些食物可以让夜班的警察打牙祭。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位女警官，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他在读我的孩子们自己亲自做的卡片所写的这些感谢的话语和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角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行动，我们却可以将主耶稣基督的爱传递出去，让我们的信仰传承。我们不但可以跟父母传，可以跟兄弟姐妹传，可以跟我们的儿女们传，也可以跟我们周围所有能够接触到的传递出去，包括警察，我们都能够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传递出去。很盼望我们全家的故事也能够鼓励各位观众，将信仰传承能够传递给你们周围所有接触到的人。从今天就开始，神祝福各位。谢谢，
谢谢罗传道。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请您分享一下您曾经身体经历病痛，但是仍然因主而得平安。
好的，我也很高兴能够来分享这个见证。在我读神学院的第二个学期，我的车祸旧伤复发，有一天晚上我的腰突然就很剧烈的疼痛，我躺在床上我连动都不敢动，因为我只要动一下都会像火烧、像刀割那样的疼痛。虽然我的口里面没有抱怨，但是我们心里面不免会有疑问。我就在问主说，哇，我已经为你放下了工作，为什么我还要受这样的痛？我就流下了自怜的眼泪。然而圣灵就在那个时候让我想起一句经文，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同时，圣灵仿佛把我带回到2000年前的各个他。我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自身被挂在那个十字架上，他为了要吸一口气，就必须要忍受在手脚上钉子穿透的那个痛，将身体往上推。当他那个皮开肉绽的背摩擦在粗糙的木头上的时候，他背后的疼痛一定比我的痛苦超过1000万倍。主在那时候就感动我说，你现在的痛苦我完全了解，我会带你走过这一切的试炼。我突然领悟到，这是主给我机会能够更深体会十字架的痛，了解罪的赎价是何等的重，他赐给我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对我的爱是何等的深。也因此我才能够更真实的有感恩的心，我在讲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也才能够讲述的更深切。在我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虽然我的背痛依旧，但我感受到神那个真实的同在。我流下的不再是自怜的眼泪，而是感恩的眼泪，因为是我有这个荣幸能够为主受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现在也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可能是你肉体，可能是你关系上，可能是你在经济上，但是请你相信一件事，主耶稣他都知道。求圣灵感动你的心，让你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在你极大的痛苦当中也不会离开你，就像他当时没有离开过一样。也求圣灵感动安慰你的心，就像当时他安慰感动。
再次谢谢罗传道给我们的这样的提醒和鼓励，也谢谢您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我们衷心祝愿您在家教育事工服侍他人当中得到更多的祝福，也使你们的事工祝福更多的家庭。节目到这里，我要预告一下下一周我们的节目。下一周美西时间3月27日礼拜一晚上，北京台湾时间是3月28号周二的早上11点到下午12点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李思玲姊妹，她要分享的主题是聆听神的声音。李思玲姊妹出生在广州，5岁就登台演唱，10岁出版了童谣专辑《幸福》，14岁出版原创赞美诗发烧唱片《奇异恩典》，18岁出版原创校园歌曲专辑《单纯的时刻》。李思玲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专业，并多次获得钢琴演奏及先锋派作曲国际奖项。我们期待李思玲姐妹为我们做美好的分享。她也是福音歌手、唱作音乐人、教育学者，目前任职于亚马逊云科技学习体验设计师，曾在纽约从事音乐教育科技工作，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科技创新教育硕士。目前他和先生王凯宏弟兄定居西雅图。小人物大故事自从3月7日每月的第一个礼拜二，在北京时间呢是每第一个礼拜三上午9点到10点半，已经开始了古典音乐讲座，讲员是现居南加州的美籍华人音乐教授孙伟志教授。孙伟志教授的讲解从古典音乐起源到它的发展至今，他以教堂敬拜诗圣诗以及发展到至今的教堂圣诗。下一次的时间是4月4号美西时间礼拜二晚间6点到7点半，北京和台湾时间是4月5号礼拜三上午9点到10点半，欢迎您上线欣赏孙老师为我们讲解德意志弥撒曲的风格。如果您希望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微信群组，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微信群组，与我们一起听过往的回放精彩的故事，使我们的生命一同得建造。 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在屏幕上有 LINE 的 ID 是 LISHIAWANG Lisa 王。在国内呢，我们也为大家预备了一个网站，因为在美国我们可以看 YouTube 看过去访谈的回放，在国内呢，您可以把屏幕上这个网页记下来，然后可以进入这个网页，就可以看我们过去的采访的回放，所有小人物大故事过去的采访都可以在我们微信群组和 LINE 群组以及刚才介绍的 YouTube 和这个网站看到。欢迎您看完以后给我们点赞，给我们鼓励，点击那个小铃铛，因为您的支持就是对我们的最大的鼓励。接下来我要请张家宝弟兄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一个结束祷告。
那我们祷告一天，我先说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我的中文不是特别好，可是我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块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卢传道能在节目里来跟我们分享信仰传承，感谢主让我们也能看见他怎么样带领他的家，怎么当属灵的头，怎么带领全家来服侍。感谢主让罗传道能在我的生命中帮助我非常大，在信仰上带领我走正确的路。我们也要为节目上听众有小孩的有孩子的来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有智慧来带领他们的孩子，孩子也喜欢亲近神。虽然世界越来越乱和越来越败坏，如果我们紧紧的跟从神，我们一定会得胜。谢谢小人物大故事总是安排好的节目来鼓励弟兄姐妹，求神来大大的祝福这个节目，能正面的影响更多更多的家庭。感谢神来垂听我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